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为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两篇交流文章，然后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小弟子也能做好救人的事。作者：西北地区大法小弟子。我今年8岁半了，上3年级，这是我第一次写交流文章。别看我年龄小，我也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救人的事了。记得有一次，奶奶对我说，你已经上3年级了，要学会讲真相了。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梦里看到有一张大金纸，上面写着怎么样讲真相，还看到地上死了那么多人，看到有的大法弟子踏着云在走，有的是慢慢悠悠。我悟到正法时间不长了，不精进的要精进，赶快多救人。第二天我就在学校里把一个好朋友叫出来，对他说，咱俩一起到操场跳绳吧。他说好。我们来到操场，我就对他说，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才告诉你，我有一天在玩，过来一个人对我说，让我退出少先队，还让我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保命保平安。你今天也退了吧，也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保命保平安。他很高兴地答应了，还谢谢我，然后又叫一个同学出来对他说，你想保平安吗？他说我想保平安。我就叫他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退出少先队。他都很快地退了，还表示感谢。我又给另一个同学说，我给你说个秘密，你退出少先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他都很愿意地退了，并也表示感谢。就这样一个个的把我们班近40个同学都退了，他们彼此之间谁也不知道谁退了，只知道自己退了，很保密。同学们在退出少先队时，我还看到他们另外空间的那个身体，有的退了在激动地哭，有的退了在笑，大多数是在笑。我现在又开始劝别的班的同学退队，我想跟5个人讲真相，就买了6个棒棒糖，想跟10个人讲，就买11个棒棒糖，连我自己也吃。有时买毽子或者纸片和他们玩，采取多种方法救人。我想能看到我写这篇文章的小同修，你也一定能救度你的同学和小朋友的。不要错过机会，抓紧正法时期最后的救人机会。
请听交流文章，小弟子修炼 发真相资料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3月17日。我是200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这里我也想借此机会与各位同修交流。小时候我是由奶奶带着的，我从小身体就不好，经常生病，妈妈和爸爸因为不和离婚了。在我4岁那年，妈妈就把我带到了她那边，爸爸为了让妈妈回到她身边，就用一些小道上的东西使妈妈身体不好。自从妈妈修了大法之后，这些东西对妈妈就不起作用了，爸爸便用在了我的身上，迫使妈妈带我回去。记得我那一阵子经常生病，最严重的一次是3天3夜没吃没喝，打针吃药也不管用。妈妈没办法，便带我去了大姨家。大姨当时已经在修炼了，妈妈是从大姨那边了解并修炼大法的。刚出城，我的气色就开始好转。到大姨家时，我的气色明显比在家时好多了。就在当天夜里，不知怎么的，我一直在哭，睡不着觉。妈妈和大姨正在交流，见状，大姨就问我，你要不要修炼？当时我也不是很明白修炼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也没想就说我要修炼。刚说完，我身上的病症就消失了。当天夜里，我和大姨妈妈一起学法练功，在大姨家小住了一阵子，我们就回去了。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比较精进，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要学法练功，因为妈妈很忙，所以我经常单独一个人学。学法时，要是有不认识的字，就自己写下来，一会儿再去查字典或者是问妈妈。每次练功时都是浑身发热，有时还会有一阵热流从头顶通透全身。我知道是师尊给我净化身体，心中也十分的高兴和感动。平时晚上我也要和妈妈、小姨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时，他们很不方便，我就一个人蹦蹦跳跳的把真相资料一份一份的放在每一间铺面的卷帘门里面。那晚上的资料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发出去的。听妈妈他们说要出去贴真相标语时，我便拿出自己的新本子，在上面画一个大大的爱心，再在里面用彩色的奶油笔工整的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再在后面贴上双面胶。虽然后来并没有贴出去，可我依旧乐此不疲。在我5年级的一个周末，我和哥哥去买参考书，刚过马路，一辆电瓶车从转角处开过来，撞到我的后脑勺，我当时就晕过去了。哥哥吓坏了，马上跑回去叫妈妈他们。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开汽电瓶车的叔叔就问我有没有事，去不去医院之类的。我一边哭一边回答没事，就自己回家了。回到家之后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那些阿姨都说可能是脑震荡，妈妈却很坚定告诉我有师在，有法在，没事。在同修婆婆和妈妈的帮助下，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一周后我照常去学校上课，走在上学的路上，我总是觉得脑袋沉沉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先是觉得无可奈何， 突然间我心里就想，我是大法弟子，是来正视大法的，任何魔都干扰不了我。然后用力地甩了甩头，我感觉到一块黑色的东西从我的脑袋中飞了出去，我顿时觉得清醒多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拿掉了我脑中不好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我也渐渐地在往下滑。在我六年级时，有一个好朋友，他很喜欢动画片，在他的带动下，再加上我那段时间心性不好，被魔钻了空子，就经常和他一起看动画片，沉迷在动漫卡通之中，学习也被落下了。学法时打瞌睡，练功不认真。在那段时间内，我曾偷偷拿过妈妈的钱去买一些动漫的碟子和言情小说来看，有时还一个人在家看电视连续剧，完全不像一个修炼人，混同在常人之中，甚至还不如一个常人。即使这样，师父也没放弃我，一次次的点化我，让妈妈发现了这些事情。妈妈知道后，虽然很生气，但却没有责罚我，而是要求我在法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后来在妈妈的督促下，我基本上不怎么看电视了，偶尔会看一下，对动漫卡通这方面的执着没有了，也不再偷偷拿妈妈的钱了。在修炼中，也有很多执着心要去，很多关要过。我从小胆子就很小，晚上睡觉都是开着灯睡，等到后来才慢慢改变了这个习惯。但是有时候怕心依旧很重，只是没怎么察觉到。记得那天我和小姨一起出去贴标语时，我们一人走一边，我看见前面有个电话亭，心想把它贴在电话亭的背面，因为背面正对着马路，白天来往行人多，让更多人看到并了解真相。然后就过去把手上准备好的标语贴在了话亭背面，刚回头看看有人在看没有，就看见一辆警车停在电话亭旁边，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就从对面走了过来，我当时怕心就出来了，立刻加快脚步离开了。等我走了一段距离后，才反应过来，我是大法弟子，我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是救度众生，我怕什么呢？然后回头去看时，发现那个穿制服的警察只是去电话亭旁的小卖部买水而已。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怕心有这么重了，遇事就想逃避，我便立刻发正念，清除自己的怕心，就像妈妈告诉我的那样，把怕心找出来，然后再用强大的正念去清除它。修炼中还有很多的磕磕碰碰，或是去执着心的过程，我在这里就不多写了。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因为自己先前急躁，导致了先写的那篇文章打不开了，又重新写了一遍。看来在平时生活中，时时刻刻都要用法来规正自己，来要求自己。做事只是想着把事情做好，而不要抱有执着心。当然，我也会在今后的路上勇猛精进。以上是个人的一些经历与见解，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又到了学法背法的时间了， 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在上次节目中，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三中的第十七首诗《灾难为何多》，让我们先复习一下吧。灾难为何多？人祸天灾何时了？因由知多少？强风海啸地又动，众生不得灾难自己重。仁义礼信都不在，只因人心改。世风日下众驻留，种种灾难全都悬在头。大法小弟子们，有没有复习好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学习红吟三的第十八首诗《乾坤再造》。我先给大家念一遍：乾坤再造，再造乾坤正大穷，冲破阻力一重重，正法不是洗旧尘，同化更新入大红。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每念完一句呢，小朋友们就跟着念一句。乾坤再造，再造乾坤正大穷，冲破阻力一重重，正法不是洗旧尘，同化更新入大红。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小朋友们要注意咯，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乾坤再造，再造乾坤正大穷，冲破阻力一重重，正法不是洗旧尘，同化更新入大红。希望在我们下次见面之前呢，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好了，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会。